由华语之声独家出品，人物传记《傲骨丹青》，吴冠中传，作者周瓦，第二章《丹青歧路》，播讲者妮妮，第十集。在流亡中，吕凤子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他着衣大袍，自称凤先生，讲演时总是凤先生说。他讲书法，举起一枚大笔，说我这笔吸了墨有二斤重。当时学生听了心里有些反感，感到林风眠的时代远去了。但吕先生却对吴冠中很好，他支持创新，赞扬个性，并同意学生的请求，聘请远在上海的吴大宇，路费都汇聚了，但是吴老师因故未能成行，退回了路费。吴冠中即将毕业时，吕先生预留他任助教，但暑假时间校长就卸任了，由陈之福担任校长。吕先生写信将吴冠中推荐给陈校长，陈之福像慈母般亲切，当即同意聘吴冠中为助教。此时吴冠中决定去重庆大学任助教，由衷地感谢了吕陈二位校长的美意。吴冠中决定去重庆，结果在这个人生之翼之中，他的命运又发生了关键性的改变。回忆到重庆的时候，吴冠中说，我早该毕业了，因为中间进了一年国画系，再回西画系便需多补一年，其实没有什么可补的，我便到北碚附近的独石桥小学带几个月的课，赚点钱。1943年，吴冠中在青木关毕业了。毕业之后，由于同学王挺奇介绍，到沙坪坝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教素描和水彩。这是我莫大的幸运，因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相邻，我教课之暇便到中央大学旁听文史课程，主要是法文。我将工作之余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全部投入到学习法文之中，听大学里高低各班的法文，找个别老师补习，找天主教堂里的法国神父辅导，从旧书摊上买来破旧的法文小说，与各种译本对照着读，每读一页不断查字典，生字之多一如当时吃饭时捡不尽的沙子。读法文目的只有一个，战后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没有钱过浪子的生活，最穷苦的生活，那么首先需通语言。在乡村里的父亲一定没有想到，这个浪子居然在读法文，要去法国读书。他没想到这个一直读书很棒的儿子真的在1946年考取了教育部的公费留学。1946年的法国举行首届戛纳电影节，194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长春，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上海、广州、昆明、武汉、西安、重庆、北平和沈阳等九大城市组织公费留学考试，计划选出100多名胜出者赴法国、英国、瑞士和美国等国留学，其中绘画专业只有2个名额。吴冠中以美术类各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当时的考题只有2道，一是试验中国山水画兴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说明其原因；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后世西洋美学有何影响，是略论之。值得铭记的是，工笔花鸟大师陈之福先生当时是南京教育部的阅卷教师，他惊喜地发现了后来被证实为属于吴冠中的答卷。陈之福给了这份卷子90多分的高分，碍于当时纪律，老先生只好用毛笔在4张毛边纸上抄录了这份共达1715字的试卷。2006年， 陈志福先生的后人从老人的遗物中发现了这份试卷，并寄给了吴冠中。于是时隔40年，人们还能看到27岁的吴冠中当年是怎样让他的过人才华流淌在那些毛边纸上。其实艺术品质高下全部以形式手法为绳墨，骏马秋风冀北之美与杏花春雨江南之美均各有其特质，如五里同作大同殿之山水，李思训累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计，均童真妙境。要知吴国山水画已在唐时已定基时，后之流派莫不由此脱胎转变而来。文艺复兴则为此中式文明之否定，以人为世界之主人，一切均力求现世之享受，故为现实的。以此精神创造种种文化艺术，皆自以人为本位。其后此风披靡全欧，乃奠定西洋美术现实的人本之立足点。在20世纪初，法国成了世界先锋派的首都，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巴黎，因为巴黎是一座慷慨大度、随时都以兄弟般的热忱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的城市。他永远向远涉重洋而来的客人们奉上一片自由的天空。当今著名的艺术家毕加索、阿伯利奈尔、莫迪利阿尼、桑德拉斯和苏丁们当时都在巴黎的塞纳河边。1947年夏，他们几十名留学生搭乘美国游轮海眼号漂洋过海，经意大利拿波里留欧同学登陆换火车。离船时，头等舱、二等舱的外国乘客纷纷给美国服务员小费，几十上百美元不等。中国留学生急忙开个会，每人凑几元，集中起来由一个人代表交给美国人，美国人却说不收你们四等舱里面中国人的小费。这是吴冠中第一次亲身感受华人在国际上的低贱身份。在拿波里的4-5天里，学生们参观了庞贝遗址及博物馆。火车过米兰停的时间较久，吴冠中便迫不及待地携王新民叫出租车往返圣玛丽教堂去看达芬妮的最后的晚餐。教堂不开放，他们的法语又讲得很勉强，好不容易说明来意，请求允许进去看一眼。教室开恩了，让这些中国留学生见到了那举世闻名的模糊的壁画。教士解释，那是被拿破仑的士兵用马粪打油打打成这个样子的。他们匆匆返回车厢，出租车的费用甚贵，这是吴冠中生平第一次乘坐出租车。学生的公费属中法文化交流的项目，在法费用由法国外交部按月支付，不富裕。第一天到巴黎，他们被安排在一家旅馆里，那房间里卧床之侧及天花板都镶着大镜子，看着别扭。原来这里是以前的妓院改造的旅馆，少见多怪，搬过几次旅店，最后吴冠中定居于大学城，寄寓比利时馆中。大学城是各国留学生的宿舍，法国提供地面，由各国自己出资建馆。当时的瑞士馆是勒科彪西设计的新型建筑，是悬空的，像树上的鸟巢。日本馆则保持着他们的民族风格，中国呢，没有馆。据说当年建馆经费被贪污了，因此中国留学生分散着寄人篱下。来到艺术之都巴黎，大家都如饥如渴，头几天便跑遍巴黎的博物馆。这些美术学院的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免票，随时过一座桥便能走进卢浮宫。那时代参观博物馆的人不多，在卢浮宫有一次只有吴冠中一个人在看断臂的维纳斯。一位管理员高傲地挖苦他，在你们国家没有这些珍宝吧？吴冠中立即反击道，这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抢走的。你没有到过中国，你去集美博物馆看看那被强盗抢来的中国珍宝吧。这次吴冠中的法语讲得意外的流利， 在国内时学了法语，很想找机会应用，但是在巴黎经常遭到歧视，无怪中用法语与人吵，可恨不及人家讲得流利，他感到不得不用对方的语言与对方争吵的羞耻。吴冠中曾千方百计为学法语而怀抱喜悦，而今付出的却是羞耻的实践，但他咬紧牙关，课余每晚去夜校补习口语。